人权反王权啊，人权反王权。你看他的这个斗争矛头就直接指向了什么？专制王权本身，对吧？就不像那个文艺复兴的时候羞羞答答的反神权，他直接指向了专制王权本身，人权反王权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一个，民主反专制啊，这好理解是吧？民主反专制。第三一个，科学反蒙昧，蒙昧或者愚昧都可以啊，有点像那咱中国讲那新文化运动是吧？科学反蒙昧。写了吗，孩子们？哎，这个就是这个，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：民主反专制，人权反王权，科学反蒙昧，是吧？咱们讲过，你要想反专制，就必须得先反蒙昧，对吧？愚昧是产生专制的唯一土壤。所以第五，啊，第五就代表人物，啊，代表人物。代表人物，咱们这个讲的这个主要代表人物就是仨人啊，都是法国人，伏尔泰、孟德斯鸠和卢梭啊，和卢梭啊，主要就是这个仨人啊。这个第一位呢就是伏尔泰啊，第一位就是伏尔泰。主要两点啊，第一点，他提倡天赋人权啊，第一点他提倡天赋人权啊，人人生而平等，人的权利是谁赋予的呢？哎，老天、上帝赋予的啊，不是说这个是国王啊谁谁谁恩赐的啊，所以他提倡那个天赋人权。第二个，提倡君主立宪啊，提倡君主立宪啊，学习英国啊，搞这个君主立宪。这是第一位啊，第一位就是这个伏尔泰的主张啊。伏尔泰有一句名言嘛啊，就是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，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啊。他这捍卫的是什么？言论自由啊，言论自由啊。甭管他对谁说，就是我捍卫言论自由，是吧？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儿，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，是吧？就这个意思啊，捍卫言论自由啊。第二一个是这孟德斯鸠，这个人更了不起。今天欧美国家的主要政治架构就是由孟德斯鸠创立起来的。那孟德斯鸠的作品叫《论法的精神》，在这一部作品当中，那提出了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三权分立。啊，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三权分立。三权分立的好处可以防止什么？防止专权啊，防止独裁啊，防止这个独裁，是吧？这个等于就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三个权力之间相互的干嘛？制约、制衡。我小的时候，这个老师给我们讲一个故事啊，就是美国很腐败啊，为什么很腐败呢？这个里根呢当上了美国总统啊，里根当总统都是69了，是美国当选总统年龄最大的，第二年就遇刺了。里根当总统第二年，老爷子挨了三枪，最近的一枪啊，离心脏就1厘米啊，还是1毫米，谁打他呢？一个亿万富翁的公子啊，按照北京话讲叫个秧子啊，一个秧子货，青克力。 辛格利为什么打总统呢？他追一个好莱坞女星没追上啊，那好莱坞女星也忘了叫什么，好像很有名，后来那个人终身未嫁啊，就是追这好莱坞女星，当时八十年代很有名的女星，他追着人瞧不上他，你们秧子货，除了会花钱什么也不会，是吧？辛格利急了，我让你看看我是爷们儿，怎么办呢？杀总统，对吧？你不是说你不是觉得我这个我你不是觉得我这什么吗？我没本事吗？我杀总统给你看看。那会儿可能也没有什么恐怖袭击啊，什么撞楼这事儿，所以总统的保安啊也不是很严密，因此这辛格利过去，梆梆梆，他左轮手枪嘛，美国的老百姓一般就只能买了这枪，梆梆梆，六颗子弹全打出去了，三颗都打总统身上了，啊，也不知道保安干嘛吃了，总统就进医院了，老爷子七十了，挨了三枪，你想想啊，进医院了，这边大家过来能把辛格利当时击毙吗？能吗？不能吗？就得把他摁倒扑倒，不用扑啊，但他没子弹了嘛，就是上来给他压倒了，压倒给弄法院审判。辛格利家有钱啊，多有钱啊，那家亿万富翁，像八十年代亿万富翁，那会儿比尔盖茨干嘛呢还不知道，花了100万美元，那个时候的100万美元我估计得和现在的得几千万那种概念，给他请了一个大律师帮他打这官司，那法院审嘛，大律师给他打官司，这大律师最后旁证博引，弄了一堆医学上的证据证明辛格利在开枪的那一刹那精神错乱，不是这哥们应该说是不正常是吧？你说你追那女星你追不上，你把他杀了就没事，你杀总统了嘛？这总统招你惹你了，对吧？再说这强扭的瓜不甜，你说你非追人家干嘛？有女星有的是，你非追他是吧？有的是看得上钱的，就他说他刚才好好的完事儿，好好的就开枪这一刹那精神错乱了，他医学上有证据啊，怎么着给他检脑电波检测什么一说，法官啪一敲锤无罪释放，他疯了嘛？疯子杀人有罪吗？啪一敲锤无罪释放。当时我们老师生气的，美国这叫什么国家啊？杀了总统都没关系是吧？这搁咱中国啊，五马分尸了，这杀了总统都没关系，说明三权怎么样分立，总统没有权利，这个人怎么办？法院的事儿，哎，那个总统夫人给气的又是吧？这总统还跟医院躺着，这哥们儿都先放出来了，这比总统出院还早，什么事儿啊？是吧？你是不是？这比总统出院还早，这什么事儿啊？是吧？哎，这总统就安慰夫人，哎，那 Nancy， 咱们要遵守法律的规，是吧？哎，遵守法律的规定，那法院这么规的，这法院这么判的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是吧？那放了呗，就这样呗，是吧？三权之间的互相啊。制衡嘛，那三权之间互相制衡是吧？所以他就是这么一个道理，你这样就能防止什么呀？腐败，那防止腐败啊，他不会说这个这个出就他就能够避免独裁嘛，就这个意思是吧？避免独裁是吧？